我们今天都是在祷告。天父，你知道你自己仆人的软弱，主啊，求你的恩典特别的来扶持他。主啊，你把他藏在十字架的后面，你自己的圣灵来帮让他就是随着你的意识把你自己的真理照顾你，无论是听的还是讲的，一同在你的话语上面得着帮助，得着拯救。主啊，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也让我们这是在敬拜的时候得见你自己的面，得听你的声音。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不知道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发现有些的教会成长很快，有的教会就没那么太多的成长。有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个家庭里面啊，夫妻很恩爱很和睦啊，孩子也很孝顺，还不知道这是秘诀在哪里。有的时候我们发现啊，世界上有些公司的业绩啊蒸蒸日上，但有些公司却渐渐的走下坡。也发现有些人的实验当中，在研究里面成果不断的出现，那有些人那成果就哎做了好几年啊，很难出一篇好的。有些实验室里面你在那里工作心里很舒坦很踏实，有些实验室你一去那些人哇压力好大，这不是好像不是人待的地方。这是为什么？其实归根到底是一个领袖的问题，一个 leadership 的 problem， 这是领袖的这个最重要的。那有一个人说，他说 The giants of the faith 啊，这些信心的伟人，他们所拥有的一个共同的特点，并不是怎么样的成功或者是得胜，他们拥有个共同的特点是什么？来说是这个热忱，对他所做的事业的热忱，对生命的热忱。如果你今天去看这些 leadership 的书的话，他们一定会讲到这件事情 passion， 你做什么事情都有你这个 passion 在里面，那你肯定能做好。在家里你做爸爸你要有这个 passion， 你做妈妈要有这个 passion， 你的教会里面服侍你一定要有这个热忱在。你在实验里面，在实验室工作的公司里一样都需要这个热忱啊。常常听见弟兄姐妹说，哎呀，实验室里面真是太忙的，真是焦头烂额，回到家里又是非常疲惫，孩子的事情很多的抱怨，有的时候跟太太去抱怨，有的时候跟其他的啊朋友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抱怨我的老板怎么样，我现在真是没有什么时间。我觉得这是个事实。你如果说今天你不忙，那我想你今天是有问题的。在这个世生活在今天这个世界当中，你说我很悠闲，我想你有问题。那位有位弟兄就说，哎呀，我们做基督徒的怎么忙得这个样子，他说我们不是应该很喜乐吗，很平安吗？我好像没有啊，天天忙忙碌碌的，这追赶的这个时间。是啊，我希望有一次我们很悠闲的5点钟我们开始到家里，然后把椅子拿出来放在阳台上，坐在那里喝一杯茶先再讲，等会有人来说哎，吃饭了 OK， 今天吃什么？红烧肉。哎呀真好，吃完了一杯茶一支烟的基督徒当然不抽烟啊，好了休息，孩子们过来，爸爸你好，很喜乐。哎呀10点钟了还睡觉了，哎呦这日子真不错，哎太太这么 尊敬你啊，为你什么都预备好了，我们基督徒感谢主。但是回过来一看，想说不是这样子，太太要你照顾，都太太说，嘿，你今天干什么？快快快快快来帮我一下，你看我手头都忙得这个样子，你还在干嘛？哎呀，你手头还在看你的文章或者做什么呢？哎呀，我自己的事情还没做完呢。等会说爸爸，哎，你来看看我这个数学题还做不出来，你要帮我看看。然后太太说，嘿，你去看孩子们到底在做什么呀？跟他们聊聊天也好啊，你别老坐在这个计算机前看他们。哎呀，好不容易休息一点点的时间，我还没有一点自由的时间。哎呀，好累啊！基督徒的时候应该怎么样？敬拜的时间，你真的想过一种非常悠闲的日子，恐怕离你很远。你是有的时候不得已。你被追赶着，你也在追赶着，但是问题就出来了，你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你有没有常常会问一个问题？那神啊，你想要我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有很多自己的梦想。当然你为自己的人生有一个图画，但是你有没有常常每天来问一下，主啊，你要我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恐怕这是一个基督徒最重要的问题。神或许要你成为一个很成功的商人，神也许要你在实验上面非常有成绩，神也许要你成为一个非常有恩赐的教会的领袖。哇，多好啊，主啊，你的旨意跟我的想法一样，拼命的干，干得有乐趣。但是神也许要你成为一个平平淡淡的家庭主妇，也许神要你成为一个很默默无闻的主日学的老师，也许是一个发表文章人家都不愿意把你的名字都不在上面的一个技术员。那怎么办？上帝，你要做什么？当我想我们这些人，这里每一个人在来到美国之前都有自己的梦想，都有自己人生的蓝图。你有吗？有吗？我也是，我也有这个梦想蓝图。但是有的时候发现，上帝要你成为一个你原来不想成为的人。无论你从前有什么样的理想，有什么样的抱负，但当你问上帝的时候，你说，神啊，你要我成为怎样？我想上帝都有一个清清楚楚的一个使命在你身上，要你成为一个领袖，要你成为一个领袖。你说，主啊，我只是个技术员，我只是个家庭主妇，我能做什么？不只是要你成为一个领袖，在家里面，在工作的地方，在教会里面，在社区当中，在这个国家里面，上帝更要你成为一个合他心意的属灵的领袖。你可以问主说，你说我了吗？呀，摩西在旷野做一个牧羊的人40年了，有一天在放羊的时候，在山上看见一棵树上烧着火，火好大，他再仔细一看， 这个树上火烧的这么大，可是这个树叶树枝还在那里清清楚楚。他说他也想去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后来上帝跟他说话，他说你要回埃及去，去见法老啊，把我的百姓从埃及带出来。那个时候摩西说，他说我是什么人呢、啊、竟然能去见法老、40年的时间，把一个埃及王子的所有的锐气、所有的抱负、所有的自信都抹去了。是他当上帝跟他说你要去见法老的时候，他说我一个牧羊人，我又不太会说话，我是谁呀、啊、我要去见法老。意思是说有人跟你说，嘿某某某，你要回中国去见胡锦涛，那你会说，嘿我是谁呀、啊、我能见胡锦涛？不会。但是最后怎么样，摩西愿意了，愿意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愿意了。其实在以色列历史上，你看上帝高摩第一个以色列王的时候碰到扫罗，撒母耳先知碰到扫罗，告诉他说我高摩里面将来要出以色列王。对扫罗说，我是谁呢？我是便雅悯支派里面最小的，我是我家里最小的啊，我能吗？当然扫罗也失败，但是他最后还是愿意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我是什么人，竟然去见法老？当摩西这样回答神的时候，他说我是什么人，他突然真的是在思想一个问题，在上帝的面前思想他自己的问题，我是什么人。他看见他自己的软弱，他看见自己的不配，他看见自己的不足，他同时意识到上帝给他的使命是如此的巨大，他也感觉到这个使命的神圣性不是一般的使命。我是谁？摩西就是这些经文。40年前，他是王子，他要用自己的血气要去救以色列的百姓，他希望以色列的百姓能够认识他的能力。在这个时候，他看见上帝的使命和自己能力之间的差别。当上帝造了亚当在伊甸园里的时候，亚当的第一个使命是做什么？哦，上帝说你在院子里修理看守，意思是做什么？做一个员工、园丁，修理看守。那个是今天是墨西哥人做的工，很卑微的事情。修理看守，但是亚当从来没有意识到一件事情，在上帝给他这么一个卑微的使命，看起来非常卑微的使命的时候，后面却藏着一个很大的使命。他不仅要做这个园丁，他要做全人类的这位领袖。他没有一下子看见上帝这样一个计划，他迫不及待的就想做这样一个人类的领袖，他迫不及待的 到一个位置，像上帝一样，有荣耀，有权利。所以他迫不及待的时候，在这样一种心态之下，魔鬼的诱惑就使他离开了，违背了上帝。他没有谦虚，没有顺服。其实最关键的，当你听见上帝呼召的时候，并不是说你能，而在于你是不是愿意。一个领袖，当上帝呼召你做领袖的时候，真的不在乎你是否有能力，而更在乎你是不是愿意谦卑，愿意服从。1995年年底的时候，我们在高布斯顿教会的弟兄姐妹开了这个同工会，那次同工会选了人做主席，是选的是我。那我刚刚来到高布斯顿这半年的时间，我以前从来没有做过什么啊。班长啊，做什么从来没有，这小组长。弟兄姐妹选我做同工会的主席，我一下子说我能做，那怎么领导啊？这个教会的事情根本就很陌生的，我不懂，真的不懂。我告诉弟兄姐妹，哎呀，我真的不知道，差了半年。我在中国去教会的时候，只是礼拜天进去一个人，出来还是一个人，这是礼拜天去教会，进去一个人，出来一个人，意味着什么？你没有团契，没有交通，没有教导，教会怎么运行？怎么样的对待牧师？怎么样的对待弟兄姐妹？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印象？啊，怎么样来运作？我都不知道。看见弟兄姐妹说：“哎，你来做，你请你行。”我只是有个愿意的心，那就做，也做了半年的时间，做得好不好是另外一个事情。两年前，我们休斯顿地区的所有的牧师说：“哎，我们要选举下一年的主席。”哎，同事你来，我来。哦，我说，你都是牧师，年纪这么大的有些，我说我这个年纪，我在这里是最年轻的，我怎么样做这个主席呢？我真的是很胆怯，很害怕，我也没有真的没有什么能力，我不是一个领导着大教会的牧师，那也很有经验，很气派。我是美中团体，可以说休斯顿教会里面我是这个还不能算教会的这样一个牧师。我没有，何况有这么多的牧师，资深的牧师在里面。那他们说你那你肯定行。我说那好吧，那我心里也想到一件事情，当我做这个主席的时候，我既然有这么多年长的牧师在当中，我就常常去请教他们。后来说好，就这样。结果一年结束，他说：“哎，你做得很好，你再做一年。”那上次开会的时候，他们说：“哎，唐牧师，你做得太好了，你能不能做5年呢？我哪有要我的命啊？”其实虽然啊，这个教牧联导会是一个啊30几个人，但是要做事情的时候很繁琐也很多。那我们只是有一个愿意的心，就是你发现上帝的灵引导你，帮助你。我们能谦卑，我们能看见自己本身和我们使命之间的距离。领袖不是生下来就是领袖，当然在领袖里面有些人生下来就有一些做领袖的这个基因在当中啊，但很也有一些呢是在小孩子的时候啊，他成长的过程当中被培养的。比如说一个小孩子，他常常 从一年级到高中都是班长，那他可能有一些领导的层，他是团委书记、团支部书记啊，他可能都会有领导。那有一些呢，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啊，在经验当中积累一点。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个领袖，你是妈妈，你就是你孩子的领袖，有的时候你还要领导你的先生，对不对？你领导吗？领导你先生吗？肯定。你是爸爸，你当然是无愧啊，无可推脱的是一家之主啊。你不同的场合，你都有很自己的意见。哎呀，我们应该怎么样？特别是学问越高，学历越高的，这个主意越多，好，就认为我的主意才是对的，你们的可。你都在不同的场合，在家里面，在社会上，在工作当中，在教会里面担任不同的啊领导的角色。但是上帝要我们成为一个合他心意的属灵的领袖，不只是一个领袖而已，而且是一个属灵的领袖，而且是一个合他心意的。今天有很多属灵的领袖，但是并不一定每个属灵的领袖都符合神的心意，但是上帝要我们成为合他心意的属灵的领袖，是我能还是我愿意？所以这刚才讲的谦卑，就是谦卑，是我们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属灵领袖的第一步。然后是摩西顺服，亚当没有顺服，亚当失败。亚当的失败不只是涉及到他自己，我就讲你一个人，你任何的决定、任何的行为，如果只是影响到你个人的，你要注意，你在把自己放在很低的位置上。但是当你觉得你有很多的决定，很多的行为言语都会影响到周围人的时候，你要敏感，你是处在一个领袖的位置上，而且这正是上帝所希望你做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发现实验室太忙，我们的时间真的不够，一个人不够用，但是你看小孩子从小到，特别是刚刚生下来的小孩子，过六个月，他一个月时候穿的衣服肯定穿不上的，对不对？当他四五岁以后再长大的时候，你过几个月，嘿，你这个脚管怎么又这么短了呢？哦，原来孩子在长大了，也就是穿上一件衣服，哎呦，这衣服紧紧的了，哎呦，买一件新衣服了。为什么？孩子在长大嘛。当然，桃木是这个衣服扣子扣不起来的时候也在长大，不过在横力上。当你在工作当中，在家里面，在社会上碰到你觉得被约束的情绪的时候，你觉得你的时间不够用的时候，你觉得总有事情在挤压着你或者牵扯着你的时候，你要注意到上帝可能在借此机会要使用你属灵这个领袖的地位，在开始长大了。你在属灵里面在长大了，作为领袖你在长大了。所以有些人他说我也不管，我只想做我的事情，所以外面的一概的他不管，那这就是他自己个人决定，也决定了他自己的角度角色。但是上帝不希望我们就局限在我们自己里面，所以当上帝的呼召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需要顺服。顺服是我们成长一个必要的条件。另外，当我们愿意顺服的时候，我们开始了一个新的起点，就是学习。没有一个人生下来是一个合神心意的属灵的领袖，这都是我们在生命的经历当中 不断学习不断成长的结果。今天我来的时候我觉得很高兴啊，我提早了大概十分钟多一点，但是看见停车场上的车都停满了。那三个月以前我要是提早十几分钟的话还只有没几辆车，我来的时候可能只有四班在练习，但是我发现到今天十点钟的时候我们崇拜就开始，每个人都已经等候在上帝的面前，这是何等宝贵的事情。我喜欢都很准时，是我想上帝也喜欢我们有敬虔的心在他面前。一个教会渐渐开始兴旺，就是靠着弟兄姐妹兢兢业业把自己摆上。我听一个牧师说，你做好一个领袖，你要在小事上做得完美。哎呀，我也是就常常提醒自己说，怎么样在小事上也做得完美。是啊，早几分钟是小事，但是在上帝看来不是小事，在其他人看来不是一个小事。比如说当我进来的时候，我看见这么多人进来，有些已经在主日学儿童主日学那边预备，我心里就很受鼓舞。当你们聘请到新的牧师在你们当中牧养的时候，他看见你们这样敬虔的心，他难道不被激励吗？我们开始学习，这是领袖一个应有的要做的事情。其实在世界上，我们不说不光是教会里面，就是在世界上所有的这些领袖，你如果一直想到要不断的长进提高的话，那你不能停止学习，你不能停止学习，而且你学习的东西都要超出你自己专业的范围，特别是你作为一个 professional，你不能只停留在自己的专业范围里面。教会的书籍你要去看，属灵的书籍，教会的这个领导的这些书籍，你可能要看其他很多不同的书籍，你才会不断的长进。你看看这些大公司的 CEO， 他们都看很多书的。我看见一个很有名的牧师，他讲了什么？他说：“我每天。”争取每天能够翻一本书，从一本书里面知道今天这个世界的发展，从这本书里面来窥探今天人心的需要。这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不断的看书。如果我们一个人停止了看书，我们就停止了成长，更何况我们不能停止。如果我们停止去看圣经，那我们所有的生命就停止在一个地方。我们不能停止去看书，去吸收我对我们作为一个领袖所需要的所有的力量，特别是从上帝的话语里面得着人的力量。在希伯来书里面啊，五章十四节也讲到啊，他说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得通达，就能分别好歹。所以你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极力进到完全的地步。弟兄姐妹，你是上帝呼召做教会的属灵的领袖，一个合神心意的领袖。那我们应当不断的努力来学习上帝的话，使我们的侍奉有所突破。但是在侍奉的过程当中，在我们生命的历程当中，我们会遇见很多的 不幸的事情，遇见不顺心逆境的事情。当这些事情来临的时候，你是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当这些事情不顺你心的事情来临的时候，是一个不幸还是一个机会呢？上上个礼拜有一位姐妹信主，但是到礼拜二的时候，她的小女儿在玩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一跤，就骨折了。哎呀，我打电话去，我也很有点有点这个心理的这个顾虑。我希望这位姐妹不要为发生的事情所影响她自己的信心，因为很多的时候，很多的人信耶稣的时候，他都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哦，今天我信了耶稣以后怎么样？我凡事顺利，我想做什么事情都会上帝都会帮助我。上帝从来没说帮助，但是上帝从来没有说，当你信耶稣的时候，你不再遭遇不幸、患难、逆境。但是我也看见啊，有一位从国内来的，在博士后，他信耶稣不久，真的下一个礼拜，老板说，你定了。这对他是非常的打击，但是从此以后他也不来教。我是刚刚信耶稣，竟然老板跟我说你要找工作。我信耶稣就是为了求个平安嘛，求个稳定嘛，怎么信耶稣就把我炒了？是我们信耶稣到底是为什么？仅仅是当一个不幸、一个孽境、困难来临的时候，你怎么样来处置？作为领袖，真的，你任何的决定、你的态度，这是影响了很多人。你怎么样来看？有时候我发现，我的太太真好。我情绪很低落的时候，她就带领孩子们，哈。有说有笑的，似乎要把我的情绪给拉起来，真不简单。当丈夫情绪很低落的，是常常会影响到太太，会吗？会，太太，你干嘛绷着脸呢？我也欠你什么了？干嘛了？我又做什么不好吗？夫妻之间这个情绪是会彼此传染影响，但是我的太太常常。好像没看见我这个阴沉的脸，他有说有笑，在那喊什么？今天让我也高兴。这一个领袖，你的态度、你的行为，就是影响周围的人。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发现，当你在工作当中、在生活里面、在家庭当中遇见很大压力、不顺心的时候，你要思想一个问题：上帝。你要我学怎样的功课？我也听一个牧师讲，他说你们做牧师的一定要注意，要注意什么呢？他说你很忙，你忙什么？忙教会的事情，但是你还忙家里的事情。有的时候你发现一个人被两边扯着，很烦恼，很有挫折感。但是你想想，你有的时候不要有太多的责备对教会的会友们，但是其实他们比你更辛苦。他什么辛苦呢？我一听，感觉他很有道理讲的。但是他呢，特别是教会的领袖，教会的事务拉着他，家里的事情拉着他，太太拉着他，孩子拉着他。他不仅如此，他有第三个拉力，他是工作，他比你可能。认同，哎，我说是啊，但我又一想，我说， 常常他没有觉得这种压力啊，这种被拉扯的感觉。后来我思想，我得出一个结论：除非你一生当中只在做一件事情，你总是被牵拉着。你做一件事情，有一个目标，有一个理想，你就不会被牵拉。是我在教会里面侍奉，教会外面还有其他很多事，真的时间是很紧。然后家里面孩子们，你也要照顾太太，但是我从来没有觉得一种牵拉的感觉。你知道为什么？我的秘诀是什么？都是一样。我在外面是侍奉神，在家里也是侍奉神。我白天做很多事情，晚上我仍然在侍奉，家里也支持，所以我就没有觉得有一种被牵拉的感觉。我认为我在教会里面对我的孩子，对我的太太这样，我在家里也当推对他们是这样子。我不能把自己分开来，哦，今天在教会里面我对他们很好，好，我在家里面我可以另外一副面孔。那这种情形是我把自己牵拉。所以我的秘诀是，无论你在外头在家里，都当他是在教会，在上帝的家里面，那你就这个分别就不大。所以当你在工作当中，在教会里面，在家里面服侍的时候，你都把它看作是一个整体，这就是上帝的家。在我家人的面前，在教会弟兄姐妹的面前，在上帝的面前，在外人的面前，我都是一个我。你不要把它把自己当成两个，这是我自己啊心宽体胖的啊一个原因。所以作为领袖，你要把很多的逆境当成一个机会啊。所以我刚才提到说，碰到那个小女啊，这个刚刚信主的姐妹，她的女孩。所以这两天其实我一直在想，哎，我希望他的信心不受影响。然后又反过来问自己说，如果你碰到类似的事情，你会怎么样？如果你在侍奉当中碰见不顺心的事情，你会怎么样的反应？礼拜三去祷告会的时候，那天下雨，我是好高兴，德州太缺少雨了，最近。可是教会的路上转弯的时候，车子打滑，打滑了，打滑了，就我是这样转弯，车子也就这样去了，失去控制了，哐一下子撞到边上这个curb上，我再开出来到路边看，哦，这个轮子好像有点弯，后来发现再往前开，什么摇铃。摇里晃荡，这是什么？哎呀，我在去祷告会的路上走啊，你怎么让我的车给就撞了呢？但你知道，我感谢主的是，当他这个失去控制的时候，滑向对面，进了没有车。如果那个时候有一辆车撞过来的话，那就没有，是不是？下雨天怎么样刹车？我非常的感谢上帝，人经过很多的难处，却要使我们看见在难处里面上帝他自己的心意。我深想体会着那位姐妹当时发因为这些事情的感受，上帝也让我经历一下，你会怎么想？有些人遇见挑战的时候就怨言很多，为什么？为什么？不要去！你抱怨，真的在人面前抱怨，你不能解决任何的事情。如果你有什么事情要去抱怨的话，你就在上帝面前抱怨好了。我相信上帝会为你的心开一扇门，为你的出路开一个门。你会看见，这就是做一个领袖 你应当处理的方式，你不能像其他的人一样，啊，当一件难处来临的时候，你不做决定，不采取行动，说等我后来看看再怎么，你不行，你好像是一位将军，你又就在那个时候凭着信心，凭着对上帝的理解，做出一个决定，一个正面的决定，一个积极的决定，一个影响他人的决定，这是你一个做领袖的应该是做的。美国，今天的美国遭到很多的批评，真的，特别是我们中国人说，美国为什么自己要扮演世界警察的这个角色呢？美国支援巴基斯坦这么多，今天的巴基斯坦。咒骂美国，其实你去看历史的话，美国对巴基斯坦的支持真的是很多很多，但是美国为什么会发展到今天这种情形，其实跟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有关系。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之后，美国他一开始他是处在一种明哲保身的态度，他希望保全自己的势力和安全，他不想介入到在欧洲所发生的这场战争。但是直到一件事情发生了，那条英国的船Louisiana 从纽约出发驶向英国的过程当中被德国的潜艇炸掉炸沉，那船上有1195个人，其中128个美国人，美国战线。他说我如果处在明哲保身的阶段的话，这在定位明哲保身的这个哲学里的话，我本身就会受到攻击，所以他开始决定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发生的时候，他仍然处在这种战争发生在欧洲或亚洲，在美洲这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还谁能打到我呢？明哲保身，作为领袖，上帝给美国这样一个机会发展，有这样的能力，他却要采取一种明哲保身的哲学，怎么样？珍珠港事件使美国进行，我如果不参与、不去支持的话，那么我会遭到攻击。而那个时候最悲惨的事情是德国人对犹太人的打击，其实美国人也会得到很多的消息关于德国人屠杀犹太人的事情，但是当然在这个时候没有一些确实的情况，但是隐隐约约的听美国人仍然想把自己置身度外。但是上帝是美国人，你要参与的战争里面去拯救那些，所以这件事情改变了美国的策略。所以我看见有一部总统回忆录里面讲的说，从此之后美国他改变了，他积极参与世界上每个地方的和平活动。我们说也好，不管怎么样，他把自己的领土借着这个航空母舰啊伸到世界里面，对世界的和平真的是起到很不可估量的这个贡献。你批评也好，从客观的角度来说，我们说美国在这几十年当中所做的贡献是很巨大，包括对中国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在中国做。但是我们作为一个教会的属灵的领袖，我们不能很被动，而是要去主动的去参与。我看见这个图画的时候我很高兴，在中国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老鹰，但是只有在第一次从 Galveston 去 Jacksonville 神学院，尼牧师带着我开车过去的时候，一路上在 East Texas 那边就常常看见一些老鹰在上面飞翔，还有一些那个雕在飞翔，哦，好惊奇。但是你发现老鹰的飞翔一个特点，它常常 是逆风而行，逆风而行，逆风而行而和顺风而行有什么区别呢？你顺风的时候你可以取的速度，但是你逆风的时候你可以取的高度。如果你风很大，这个老鹰想顺风而飞的话，它是飞不高的。我们很多的基督徒信主一段时间，可能都强调这个速度，我们怎样的取得财富，世界上的财富，但是到一个逆境，在逆境当中，上帝把这个逆流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他有一个意思，让我们飞高，像老鹰那样飞到高处，生命能够飞到高处。我们不能只停留在世间，我们要到高处。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为耶和华指引人的脚步。我们有很多的理想，可能都是属于个人的、家庭的、事业的，但是上帝要引领你的脚步，走一条侍奉的路，做一个领袖这样一条路，做一个合神心意的属灵的领袖的这样一条路。你愿意顺服神的带领走这条路，我们需要谦卑，我们需要顺服，我们需要不断的去学习，在侍奉当中学习，在生活里面学习。我们需要成长。如果你可能今天已经是一个属灵的领袖，但是我们仍然要不断的成长，我们不能停留在今天，我们不能停留在现在。最后我们讲到说，一个领袖，一个合神心意的属灵领袖，他最关键的一个特征，一个标志，就是把个人的利益放在基督里面。把个人的利益放在基督里面，其中有两方面啊。没有在这个slide上，两方面是什么？一，当你做一个属灵领袖的时候，你可能会做一些决定，是就像有些的决定是与你个人的利益没有关系，你要参与的事情和你个人的利益没有关系。好，这你说可以，我有时候可以去做一些去帮助别人，并不是对我个人有什么利益。但是有的时候再到后面一步的时候，你的决定是与你个人的利益相冲突的、违背的，你愿意？主耶稣就是这样为我们做了榜样。他来的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时候，是与他个人的利益，作为上帝与他自己的利益是相冲突的。他为什么要来承受，为罪人承受痛苦、罪受死亡的审判？但是他选择了与他自己的利益不一致的决定，他愿意谦卑的舍去天上的荣华，成为一个人的领袖。是你作为一个教会的领袖，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可能在许许多多的时候要做一些决定与你个人的利益相反，你没有，不仅没有得到好处，而且你要牺牲你自己，牺牲你自己的好处，牺牲你自己的权利，牺牲你自己的时间。当你愿意走到这两步的时候，我想上帝更加的使用你，上帝的祝福和恩典就更加的丰满。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求你在每天的生活、工作、侍奉当中来教导我们怎样做一个属灵的领袖，怎样做一个合你心意的属灵的领袖。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生命不断的成长，也在我们 做领袖的过程当中不断的成长，更合你的心意，更加的荣耀你自己的名。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